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在公布的所有有关美国前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文件法定期限之前数小时，川普总统下令数百份文件仍然不解密，至少目前如此。川普总统前一天在推特上发文说，人们期待已久的肯尼迪遇刺文件的公布即将实现。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发给联邦政府机构负责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今天下令最后揭开面纱。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备忘录中说，他不得不接受一些联邦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不解密其中一些文件。一位白宫官员说，大部分继续保密的要求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除了几百份文件之外，其余的文件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晚上八点之后解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认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应该对4月4日造成多人死伤以及患病的毒气攻击事件负责。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汗血红发生的毒气攻击事件导致平民丧生或患病。美国三天后对一个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动空中打击。华盛顿表示，叙利亚政府使用那个空军基地发动了毒气进攻。美国之音获悉一份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报告，在报告中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沙林毒气是以空投炸弹或自制炸弹的形式释放的。这是被确认的阿萨德政权的第四次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国防部星期四承认，这个月在尼日尔遭到伏击的美国陆军特种兵小队不是美国在那里部署的唯一的部队。今年10月4号在尼日尔东哥附近，大约50名据信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发动伏击，4名美国军人和4名尼日尔人被打死。有关这次行动以及糟糕的局面如何发生一直不是很清楚，美国国防部官员在进行调查期间不愿意透露有关的消息。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星期四表示，在美国在发生伏击的地区附近还有别的部队。美国在展示军力，调遣三艘航空母舰前往太平洋准备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官员星期四淡化尼米兹号、里根号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驶入太平洋的行动，称之为实施计划了相当长时间的行动。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说，这只是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演习的机会，我们每当有机会时都会这么做，但并不是总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官员还说，这次部署行动不是针对朝鲜最近的挑衅，但是有可能鼓舞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士气。这三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相距数千公里，美军军方官员拒绝详细说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演习。朝鲜一再威胁要测试其导弹以及核弹头的能力。专家们说，中国和东盟拟议2018年举行的海军演习将缓解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陷入的僵局，届时有争端的国家的前线人员将面对面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新加坡国防部的网站说，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一同意规划中国第一次与东盟国家10个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澳大利亚高级法院星期五作出裁决，该国副总理和4名议员有双重国籍，因此不能担任议员。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五努力确定雅加达附近的一所烟花工厂星期四着火的原因，大火烧死至少47人， 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啦，我是杨林。
我是 Jessica。杨林，今天我们要教什么呢？
是啊，教什么呢？我还没想好哎。
You're kidding me, aren't you?
好吧，被你看出来了。其实今天的节目很精彩。怎么要学学在长跑比赛中怎么才能得第一？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听一个十分倒霉的坐飞机的故事。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了解一下美国公司员工享受的医疗保险福利。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直觉和外行指导外行。
Sounds good. 不过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is spelled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暴跌，直线下降。
Apple's share plummeted after Steve Jobs resigned as CEO of the company.
乔布斯辞去苹果电脑首席执行官一职后，苹果公司股价暴跌。
President Obama's approval ratings plummeted to the lowest point of his presidency, with 51% of Americans disapproving of his job performance.
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跌至他任期内的最低点。现在有51%的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工作表现。
Tropical Storm Lee brought rain and wind, causing temperatures to plummet.
热带风暴里带来强风暴雨，导致气温骤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lummet, plummet, plummet.
杨宁。Did you know that the stock market plummeted again today? What a bummer!
Jessica, 你不会是被套牢了吧？
我是啊。Hey, I heard you studied finance in college. Can you give me a few investment pointers? 推荐几只好股票吧。
就我？那你可真是找错人了。我虽然学过一些金融课程，可是啊，没有真正的股市投资经验。
That's too bad.
You know, you should hire a professional investment advisor to help you manage your money.
I agree. Otherwise, it'll be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咱们给听众讲讲这个说法的意思吧。
好，请听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2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几天我生病了，从没下过厨房的女儿很贴心地给我做了一顿饭，我感动得不行。可实话实说，那饭菜的味道实在是不怎么样。我一问才知道是老公教女儿做的，怪不得。我老公的做饭技术就非常出级，在他的指导下，女儿哪能做出什么美味呢？这个事情啊，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Blind is spelled B-L-I-N-D, and leading, L-E-A-D-I-N-G.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字面的意思是盲人指导盲人，实际上就是指外行指导外行。我老公做饭水平很低，结果还去教别人。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完全是外行教外行。下面这个句子谈到了一位很有自知之明的家长，我们来听一听。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这段话是说，我儿子的足球教练给我打电话，让我周末替他带孩子们练球。 可我不得不拒绝了他。没错，我确实看过几次他教孩子们踢球，可我的足球赛知识有限，不够训练或者教孩子的。如果我真成了教练，那可就是盲人导盲了。
这真是个负责任的好爸爸。顺便说一下，像他这种每个礼拜带孩子去练足球的爸爸，在美国有个特定称呼，叫 soccer dad。当然，妈妈就是 soccer mom。这种足球父母一般都开着大面包车，把自己的孩子和孩子的朋友、同学一块儿带上，接送他们练球。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my son's coach called me about substituting for him at this weekend soccer practice, I had to turn him down. Sure, I had watched him a few times work with the kids, but I didn't know enough about the game to train or teach them the skills they needed.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旅行大家都喜欢，为了行程轻松和获得更多知识，人们通常会找个熟悉当地环境的导游来一起旅行。可是如果导游不给力会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 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这段话是说，旅行社本来说好要给我和我的朋友派个有经验的导游，带着我们在阿拉斯加玩。结果呢，我们的导游对当地情况的了解和我们一样少，他甚至带着我们走迷了路。这可真是瞎子给盲人引路。现在我们要求旅行社退款。
这样的导游根本不能让旅行轻松愉快，反而会成为你的累赘，而且让你心情变糟。所以现在的游客在出发前都会去网上找些游记、攻略什么的，自己多储备一些知识。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My friends and I were promised an experienced guide on our trip to Alaska. Instead,We ended up with someone who didn't know the area any more than we did. She even got us lost. It wa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Now we want our money back from the tour company.
Jessica, 其实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特别会炒股。
是吗？介绍给我啊。
But he's not a real financial advisor. I mean, he doesn't have any credentials.
他就是业余股民。
也许他是股市天才。
有可能。我问过他选股票时依据什么数据。
What did he say?
两个字，直觉。
啊？I don't believe him. 他那是唬你的。
那也有可能。人家也许就是在打发我吧。不过说到直觉，今天的美语怎么说节目就教大家用美语说这个词儿。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于苗要问的直觉。
Hey, Donny, 你知道吗？我要去参加《价格猜猜猜》节目了。
价格猜猜猜 ？I know that show. You guess the price of a product, and if you get it right, you take the product home, right?
没错，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去一定会赢。对了，直觉用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hunch, H-U-N-C-H, hunch.
那我的直觉一向很准，就是 My hunch is always right.对吗
That's correct. Or you could use the phrase gut feeling. It also means hunch.
Gut, 肠子 Gut feeling, 肠子的感觉就是直觉咯。
没错。For example, I have a gut feeling I'm gonna fail my midterm exam.
Haha, but I have a hunch that you're gonna pass.
Then I hope your hunch is right. Yu Miao, before you go on that show, we should practice. How much do you think my glasses cost?
啊，你的眼镜啊，你冷不防叫我猜，我还真有点紧张。
Don't worry, take a wild guess.
什么叫 wild guess? 狂野的猜测。
A wild guess means you have little evidence to support your guess.
Oh, take a wild guess 就是随便瞎猜。那可不行，瞎猜赢不了比赛，我的猜测一定得有根据，靠点谱。那又怎么说呢？
That would be an educated guess. Educated is spelled E-D-U-C-A-T-E-D.
Educate 是教育， An educated guess 就是根据经验、常识做出的猜测。
That's right.
Well, I'm guessing your glasses are worth $25.
Wow, Yu Miao, you're really good at this.The correct answer is $26.
Yeah, I won.
别激动了。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直觉叫 hunch 或 gut feeling. 第二，瞎猜叫 take a wild guess. 第三，有根据的猜测是 an educated guess.
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这么说，如果我那个股民朋友选股票的时候真的只靠直觉，他也是 took an educated guess, not a wild guess, 怎么说也得有点根据。
Okay, enough with the stock market. I don't want to remind myself that I lost money. Yang Ning, tell me something to get my mind off the stock market.
Jessica, 不要灰心嘛。这样，咱们来听听下面这个故事。有人坐飞机回家，结果一路上倒透了霉。跟他比比，或许你就不觉得自己最惨了。
I like that idea. I could use other people's sad stories to cheer myself up.
好吧，那咱们就来听美语三级跳。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坐飞机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d just arrived at his parents' house in Alaska after flying there from California. He is telling his parents about what a disastrous flight he had.
Wow, 我还担心 Todd 因为去错了候机楼赶不上飞机呢。这么说他并没有误机，那有什么好倒霉的呢？
Well,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I can't tell you how glad I am to be home. I had a horrible flight.
What happened? And why do you have that big stain on your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was reaching to serve a drink to the man sitting next to me, and suddenly the plane hit some turbulence, and she spilled it all over me.
Well, did the airline company offer to pay for a new shirt?
Are you kidding me? They're too cheap even to give you peanuts now, much less a new shirt. The flight attendant gave me some soap and showed me where the lavatory was.
Oh, 飞机遇到了 turbulence, 气流。结果啊，飞机一颠簸，空姐就把给别人的饮料洒到 Todd 的衬衫上了。
That's exactly what happened, Winnie.
航空公司也没赔给他新衬衫，就给 Todd 一块肥皂，把他打发到 lavatory 去了。Professor Bowman, lavatory 和 bathroom, 这是一回事吗？
Yes, but when you're on an airplane, you always call the bathroom the lavatory.
The airline companies have gotten so cheap these days. When I was your age, they gave really good service.
And can you believe that today they charge you to check your luggage? It's ridiculous.
Well, that isn't even the worst part. When I got to the airport, I accidentally went to the wrong terminal, so I had to run to make my flight.
Oh no! Did you make it on time?
Well, I got to the gate on time, but then the ticketing agent said that the flight had been overbooked.
这么说 ,Todd 一路小跑总算赶上了飞机。可是飞机 overbooked,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Sometimes the airline companies sell more tickets than there are seats on the plane, because they expect some people won't show up. But if everyone shows up, and there aren't enough seats, you can say the flight was overbooked.
哦，就是航班定位超员了，这下可糟了。
So what happened? Did they let you get on the plane?
No, the plane was already full, so they bumped me to the next flight. but that flight wasn't until the next morning, so I had to stay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Wow, that sounds terrible. Did they compensate you in some way?
Well, they gave me a voucher for a free flight.
Well, that's not so bad. For one night of inconvenience, you can visit anywhere you want for free.
航空公司 bumped Todd to the next flight, 是不是说安排他坐下一班飞机啊?
Exactly. The word bump is a casual way to say move or transfer. For example, I was originally sitting in the economy cabin, but since I had lots of frequent flyer miles, the airline bumped me up to first class.
Oh, 这么说 Todd 因祸还得福呢。虽然被迫在一家破酒店过夜，可是却得到了一张 voucher 机票代金券。
So, where are you going to go with your free ticket? How about Hawaii?
No, the airline says I can only use it in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Well, what about Florida? It's warm and sunny there, too.
Actually, after this experience, I don't think I want to fly anywhere ever again.
Professor,机票代金券只能飞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是什么意思呢?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are all the U.S. states except for Alaska and Hawaii. Sometimes they are called the contiguous United States.
所以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s 指美国大陆是除了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以外的美国各州。那也不错啦。
Well, apparently Todd is not interested in flying ever again.
可他几天后还要坐飞机回洛杉矶呢。看来我们只能祝他下次旅途比这次顺利咯。
That really was a disastrous flight. I feel much better now.
那我们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要是我遇到 overbooked plane, 飞机定位超员，Spend the night in a lousy hotel. 不得不在一个破旅馆等上一夜。然后 the plane hit turbulence. 飞机又遇上气流。And someone spilled a drink all over me. 别人把饮料洒到我一身。天哪，我可能就要疯了。
Don't be. It's not the end of the world. At least you made it home okay.
也对，就算是好事多磨吧。其实说起倒霉事儿，我觉得啊，最糟糕的就是得病，特别是得大病。
That's true. Healthcare is expensive, so getting sick can hurt you both physically and financially.
对，这时候医疗保险就重要了。保什么不保什么，直接关系到你的荷包。下面的礼节美语就讲到了这个话题，我们来听一听。
礼节美语。
Andy 向同事 Jane 咨询公司医疗保险的事儿。
Hey, Jane, are you familiar with our company's insurance policies?
I think so. What's up?
I've never real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fine print of our insurance policies, but it looks like I'm going to need to make a claim.
Really? Are you okay?
I have a slipped disc in my lower back, and the doctor says surgery is probably the best option. Does our worker insurance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Andy 问 Jane 熟不熟悉公司的医疗保险条款
Insurance
是保险
Policies
是条款医生说他腰椎间盘突出可能需要做手术需要向保险公司
Make a claim
提出医疗赔偿 Andy 说自己从没有仔细研究过公司医疗保险的
Fine print
Fine print 小号字意思是规定细则不知道做腰椎间盘手术保险公司是不是给出钱这里动词用
cover to cover this kind of thing
意思就是保险涵盖这类医疗
If the injury is workplace related I'm sure it's completely covered
I think I'll have to talk to the doctor again about that Anyway, now that I'm going to have to make some claims I think I'd better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system worksWould you mind breaking it down for me?
Sure. Basically, we have two insurance policies for employees,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medical insurance. The company pays the premiums for workmen's compensation and for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edical coverage. But you pay part of that premium too.
Jane 说如果病情的起因跟工作有关那保险肯定是管的。她还给 Andy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这里用的
Break something down.
意思是把一件事情分成几部分详细说明。 Jane 说公司有两种保险，一种是
Workman's Compensation
工人的抚恤金保险，保费由公司出，另一种
Medical Coverage
医疗保险，公司出一大部分保费，其余的则由员工自己出。在医疗保险中，保费是
Premium P-R-E-M-I-U-M Premium
保费。
That's the charge for insurance I see on my payslip each month, right?
Yep.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has a different system, but here we buy insurance from a private provider.
So workman's compensation is if I slip and break my arm while working in the office or on the job, right?
That's right. The company pays for all your medical bills, and there is also some financial compensation if you have to take days off to see doctors or spend time recuperating.
Andy 说自己每月工资单上都会有一栏扣的，就是医疗保险的费用。工资单在英语里叫做
payslip。
Andy 又问
workman's compensation
是不是只管在工作场所或是工作期间受的伤？ Jane 回答说，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一切医疗费用都由公司出，而且如果员工需要
take days off
请假去看医生或是休养
recuperate。Recuperate is spelled R-E-C-U-P-E-R-A-T-E. Recuperate.
可能还能得到某些经济补贴。
Read the fine print before signing on the dotted line.
看来 Andy 在同意买公司的医疗保险的时候就没有把细则看清楚。真希望公司保险能负担他手术的费用。
I hope so too. Sometimes the insurance companies make very complicated rules about plan coverage, and few customers can understand them.
没错，到了生病手术的关键时刻，才发现保险公司根本不负担这些花销，那可真的要抓瞎了。
One way to avoid getting yourself into that situation is to exercise and stay healthy.
说得对，咱们下面就来听体育美语，一起锻炼身体。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Wow, Yang Chen, you are totally out of breath.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the police?
Not funny. 警察才不会追我呢。我啊是在练长跑，1500米。
So you're training for the 1,500 meters?
Yes, I am.
So what, you want to b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or something?
Nope.I just want to be faster than you.
Well, that's not so easy, Yang Chen. You know I'm very good at distance events.
吹牛吧，你擅长 distance events. 那我们要比试比试才知道谁更快。
Well, speed isn't the only important thing to win a distance race, Yang Chen.
Yeah, I know. 长跑除了 speed, 速度还要有 patience, 耐心。
Well, patience is good.And so is endurance.
耐力
In the Olympics, distance events are among the most difficult because they involve speed, endurance, patience, and tactics.
策略
By tactics, I mean planning ahead how to make your moves. Som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distance runners do not take the lea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race.
好像最后得冠军的都不是一开始跑在最前面的人，而是到了最后才 take the lead.
Right. And they have to maintain the lead until they make a final kick. K-I-C-K. It's the runner's sprint in the end of the race.
哦、oh, ，就是最后冲刺啊。
Right.、
Mm.
So, Yang Chen, have you been working on your kick? Ow!
You mean...That kind of kick?
Ouch, that hurts.
哦，原来长跑也讲究 tactics, 策略。
Tactics are important in all kinds of competitions, including when you buy and sell stocks. Oh no, I'm back to the stock market again.
就是啊，怎么又收回来了？好了，等下了节目，我陪你去逛街吧，省得你老想股票的事儿。
That's sweet of you, but remember to stop me when I want to buy things, because I don't have much more money left. 钱都被套牢了。
你又来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现在是10月27日，北京时间下午5:30，华盛顿时间上午5:30。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在公布所有的有关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的文件法定期限之前数小时，川普总统下令数百份文件仍不解密，至少目前如此。川普总统一天前在推特上发文说，人们期待已久的肯尼迪遇刺文件的公布即将实现。川普总统星期四在发给联邦政府机构负责人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我今天下令最后揭开面纱。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备忘录中说，他不得不接受一些联邦政府部门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而不解密其中的一些文件。一位白宫官员说，大部分继续保密的要求来自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除了几百份文件之外，其余的文件在美国东部时间下令时星期四晚上8点之后解密。一个国际调查小组认定，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应该对4月4日造成多人死伤以及患病的毒气攻击负责。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汉谢红发生的毒气攻击事件导致平民丧生或患病，美国3天后对一个叙利亚军事基地发动空中打击。华盛顿说，叙利亚政府使用那个空军基地发动了毒气攻击。美国之音获悉一份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的报告，在报告中调查人员得出结论，沙林毒气是以空投炸弹或自制炸弹的形式释放的。这是得到确认的阿萨德政权的第4次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五角大楼星期四承认，这个月在尼日尔遭到伏击的美国陆军特种兵小队不是美国在那里部署的唯一部队。今年10月4日，在尼日尔东哥附近，大约50名据信与伊斯兰国组织有关联的全副武装的激进分子发动伏击，4名美国军人和4名尼日利亚人被打死。有关这次行动以及糟糕的局面如何发生，一直不是很清楚。美国国防部官员在进行调查期间不愿意透露有关的信息。一位五角大楼高级官员星期四说，美国在发生伏击的地区附近还有别的部队。美国在展示军力，调遣3艘航空母舰前往太平洋，准备在那里进行军事演习。五角大楼的官员星期四淡化尼米兹号、里根号和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驶入太平洋的行动，称之为实施计划了相当长时间的行动。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麦肯锡中将说，这只是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一起演习的机会，我们每当有机会时都会这么做，并不是总是有这样的机会。美国官员还说，这次部署行动不是针对朝鲜最新的挑衅，但有可能鼓舞亚太地区美国盟友的士气。这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目前相距数千公里，美国军方官员拒绝详细说明什么时候将开始军事演习。朝鲜一再威胁要测试其导弹以及核弹头的能力。专家们说，中国和东盟国家拟议2018年举行的海军军事演习将缓解南中国海主权争端陷入的僵局，届时有争端的国家的前线人员将面对面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新加坡国防部网站说，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和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星期一同意规划中国第一次与东盟国家10个国家举行海上军事演习。新加坡2018年轮值东盟主席。 澳大利亚高级法院星期五作出裁决，该国副总理和四名参议员有双重国籍，因此不能担任议员。印度尼西亚调查人员星期五努力确定在雅加达附近的一所烟花工厂星期四着火的原因，大火烧死了至少47人。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0月2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共精心策划的19大在新领导班子亮相之后可以说画下了句点，但是习近平新时代的相关讨论才刚刚开始。根据这位进入了第二任期的中国领导人的规划，中国正走入一个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将要在2050年成为全球影响力领先的现代化强国。有分析认为，习近平掌权的野心已经不再只局限在中国国内，中国意图统领世界。但问题是，习近平制定的宏图大略与国际现实有没有差距？国际领导人又是否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势力与野心？未来30年，习近平的新时代将会如何的影响国际格局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你好。
第二位呢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陈刚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在我们展开与两位嘉宾的探讨前，我想先来看一看，在这次19大闭幕之后，中国的新领导班子出炉了以后，在西方的媒体还有一些主要的媒体，他们是如何的来报道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消息啊？那么美国的广播公司 ABC 他们在星期四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得到了毛泽东一样的待遇，成为自毛以来最有权力的领导人。而华盛顿邮报呢，它的报道标题则是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职位继承者。路透社它的报道标题是中国公布了新的领导班子，习近平没有明显的继承者。另外在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报道标题是中国最高领导层7人中有5个新面孔，其中没有潜在的继承者。而日本的经济新闻报道标题是习近平一人独大新领导班子亮相，副标题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选出领袖职位后继人不在其中。美国的公共电台 NPR 的报道标题是打破先例，中国的习近平没有职位继承人。我想看到了这么多的报道，我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明教授。夏教授，我们知道这次的19大，很多人说西方媒体的报道铺天盖地，可以是说创纪录的多。那么也引起了很多西方的学者还有观察家对这次会议的高度关注与讨论。那么您认为这些在国外的中国观察人士，他们对于习近平的这些分析还有基本的判断到底是什么呢？
对，现在应该说分歧很大。那么有的人呢是看好中国，而且有的人呢应该说了是为中国呢所服务，而且可能呢是跟中国有各种利益的交割。但是另一方面呢，有很多人呢对中国呢有糊涂的认识，他们对中国呢基本上呢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么所以呢比较盲目。但是另外呢，我觉得有一些人呢也看到中国目前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呢，他恐怕首要的不是对世界的威胁，首要的就在于他自身的内在的危机了。让他自己会给自己那个就是展开这个战斗，而不是挑战世界。但是有一点共识是，西方国家了，那么或者中国通了，第一，看到习近平，那么是一个具有强烈的专制人，那么一个领导人，那么是一个强势的，那么或者是一个皇帝。第二个呢，他确实有这种野心呢，或者他有说他的抱负了，想做一番大事。我想这两点呢恐怕是相似的，至于他能不能做成，或者未来他能够做到多少，那么这个我想就分歧就很大了。
嗯哼，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
基本上我刚才同意这个夏教授的观点，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大家对中国还有这个十九大的分歧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些媒体包括观察家对中国非常的乐观，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人感到相当的悲观，感觉到这个改革似乎并没有取得特别大的突破，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甚至在外交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习近平本人的这个权力的巩固，大家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有人认为他基本上这个巩固了权力，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认为这个党内的这个权力制衡的这个因素仍然是存在的，因此他没有办法这个确定他自己的这个继承人。
是，那么除了对于中国国内的这种观察，还有未来中国政治发展甚至改革的道路的一些分析之外，当然也有很多人关心，特别是在西方的这些中国观察家，就是习近平的这些所谓的政治讲话，他的报告当中所说的这个长达三万字还有三个半小时的这个讲话里面，到底对中国未来要怎么样走入国际，那么对于国际的局势的影响他们也很关注。那么就在今天呢，华盛顿邮报有一篇新的报道，那么表示习近平在十九大的报告里面可以说清楚地展现了中国未来的外交政策走向。那么他其中提到了三点，他说在这个十九大的报告里面看到了习近平的新时代，未来的外交呢会是习近平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所谓的强国梦继续来努力。第二个就是中国有意要做全球治理的领导者。第三是中国将要持续地在区域问题上会采取强势的作为。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陈刚教授，您认为习近平在十九大的这个政治报告里，他到底描绘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强国路线图呢？
应该讲确实像刚才媒体讲的那样，习近平在这次十九大上，他重点这个谈到了中国的这个外交，应该要这个发挥世界范围的这个影响力，作为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强国，他需要有更多的自信。这个呢是和邓小平以来的这个韬光养晦的这个外交路线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我们看到这个中国过去的话，基本上它是一个集中精力发展这个内部事务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九大呢，习近平尤其是把这个一带一路这样的这个外交大战略写进了这个首次写进了党章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次他确实是希望中国的外交能够在十九大以后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折，或者说他希望中国能够从此走出过去这种内向或者说这个对外不积极的这样的一种外交的一种姿态。
嗯哼，是。那么就像陈教授所说的，我想继续请夏明教授来谈一谈。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次的报告里面特别强调的这个强国梦，其实有很多媒体分析它主要是有两条道路。第一个就是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给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军队，有它的一流的战斗的装备。第二呢，就是增加所谓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支出啊，希望能够让中国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的朋友。我想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就从这两个途径来着手，真的就能为中国来赢得他所希望的朋友与国际间的尊重吗？
对，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或者整个中华民族了，那么要对世界呢进行某种更多的贡献，进行某种引领，或者说中国和亚洲国家要跟西方了成为并驾齐驱的驱动那个文明发展的这个双引进了，那我觉得这都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最终都会发生的。那么问题就在于，就是第一，习近平如果想这样做，他能够给世界带来的这个内容是什么，这个内涵是什么。那么第二呢，他就是说现在想采取的手段呢，想实现他的这些内容和内涵呢，那么是不是可行，或者是不是会给他带来成功。那我觉得后两个问题呢，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看他的两个，比如说一个是强军，那么一个呢就是一带一路。那么强军呢，那么现在在目前的国际的那个格局下了，那么其实中国的军队了，那么已经让他了那个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外敌会去那个入侵中国了。那么基本上中国现在可以自豪地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首先呢挑起一场战争来侵犯中国的领土。那么我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国政府还要继续去强军的话了，那我觉得一方面是作为习近平为了笼络他的这军中人士的这个需要，那么同时呢用军队来强化他自己的这个统治了，那我觉得有关。另一方面呢，中国的强大军队，那么其实在过去的二十年呢，其实不断的在进行，或者说从八九六四以后 不断地在进行对一场自己的人民的战争。那么中国的军队其实就是一直在打内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国内的维稳费用会超过国防费用。那么如果他现在继续在这种强军的话呢，那我觉得一方面会对中国的经济呢形成伤害，另一方面呢其实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朝着良性的发展呢，我觉得都是有那个坏处的。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那么一带一路呢其实从它开始就注定了一定会失败的。那么其中不仅是有地缘政治的诸多的那个不利的条件，而且有主要的大国包括那个美国日本印度这些大国的怀疑或者抵制。那么另外的话呢，就中国要进入的地区，无论从它的起点还是从它的终点，那么都有很多问题。起点无论是一路的那个就一带的就是新疆，还是一路的福建，海峡两岸的这个紧张局势，那么它的通道到印度洋或者要进入到欧洲，那么或者要中间经过中亚，其实都是问题诸多的那个地区和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就是一带一路了，那么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希望。
嗯哼，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习近平的强军梦还有这个一带一路真的能够帮助中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央，成为可以说是全球治理的一个领导者吗？
关于一带一路，我和这个夏教授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他这个一带一路的战略啊，应该来说他会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一定的成效。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一带一路它所辐射的这个广大的这个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个非洲和这个拉美，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因为这些国家呢，这个过去啊，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啊，它就这个外交方面就已经打下了相当深厚的一个基础。而且呢，这些国家呢，它确实需要中国的一些这个技术，还有这个工程各方面的一些援助。我认为在这些国家呢，这个一带一路是能够取得一定范围的这个成功的。但是呢，它确实刚才也像夏教授讲那样，在一些欧美的国家，一些发达的国家包括澳洲，包括这个它的终点欧洲，我认为它将来在这方面的这个扩展可能会遇到相当大的这个阻力。所以我认为这个一带一路啊，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另一方面呢，它其实也是这个毛时代以来中国这个三个世界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延续。所以我认为一带一路它不是凭空这个出世的，它是有一个历史和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传承。它只是在邓小平时代呢，这个为了发展这个国内的经济，为了搞改革开放，他把这个一度这个非常重视的这个对第三世界的这个援助把它停下来了。所以现在讲呢，它应该是某种程度的一个恢复，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它是有连续性的。关于强军这个方面呢，我认为它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取得成效，但是它要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个军事强国，恐怕还非常困难。
嗯哼，好的，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习近平的新时代，不仅是要带领中国，现在很多的西方媒体也在担心他的新时代对于世界又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我们的听众电话热线或者在我们的网络聊天室里面提供您的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已经有几位观众朋友了。这第一位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郑小姐好。
您好，
我想啊，过去中央电视台有个记者叫芮成钢，这个芮成钢代表亚洲向这个奥巴马提问，我当时就不明白这个芮成钢哪来的底气代表整个亚洲，一个小小的记者怎么能代表整个亚洲啊？我想啊，中国还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吧，你连自己的马桶盖子都要生产不出好质量，中国人往日本跑去买马桶盖子，中国人往香港跑去香港抢购奶粉，你中国的软实力在哪呢？是不是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那个巴基斯坦人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说的话不一样，那说实在的，一句话说白了，酒肉朋友，大家彼此利用罢了，那不是你铁哥吗？什么巴铁，你影响的全是贫穷的世界吗？你影响不了韩国，影响你连像样的电视剧都拍不出来，人家巴基斯坦人看的是韩国剧，看的是印度宝莱坞的电视剧，你能影响谁呢？那缅甸若开发人家不要。OK, thank you.
好，谢谢您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湖南的姬先生。姬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
您好。
各位观众好。我想发表我的几家看法。第一， 我觉得习近平同志能够离去，对世界做出贡献，这个我是非常肯定的。但是习近平同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要促进党内和国内的民主。如果没有党内和国内的民主，所有的一切只是梦想而已，不能实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好的。
第二，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民族。始终中国的春秋建国，一直到唐宋，我们国家的民主自由在经过全世界，可以说多位多圈可点的。但是从元朝以后，这个实权思想泛滥，特别是到了近一百年来，这个威权已经给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我希望习近平同志在他能够掌控的范围内尽快的实行民主。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湖南的姬先生。那么我想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这个观众朋友在发表看法。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席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的新时代新思想做得好，人民的生活水平会有一定的提高。我想他是要说提高。那么走得不好呢，很有可能会把中国人民带入战争中，习的思想危险性很高。那么另外这位署名爱国不翻墙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认为习近平会积极的介入国际事务，习的中国梦呢，就是要让世界承认中国的强大，让外国万国来朝，同时借此机会巩固他在国内的权力。他认为习近平会效仿毛泽东的做法，会有如下的三个举动：在环保、在发展、人权、平等方面唱高调，博眼球获好感。那么另外第二点就是资助第三世界的独裁政权，用钱来换取他们表面上的臣服。第三点呢，是大力的发展军力，这样不但可以给国内的民族主义者打鸡血，也可以威慑周边国家，让部分国家在表面上臣服于中国。我想请夏明教授针对我们几位观众朋友还有网友的这个提议啊，您的看法如何？
对，这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民呢，那么在过去的30多年、40年的发展中呢，那么生活了逐渐的那个改善，而且中国人的教育程度不断的提高，尤其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第二代的独生子女，那么他们的个性和权力的意识呢，也都非常那个就是加强了。那么但是呢，习近平今天做的就是在19大的政治报告，当他提出几点，一个是那个党政军那个民学东西南北中，那么全都在党的领导下，也就他的核心意识。而这个是毛泽东的这个老调。那么所以当今的21世纪中国呢，在那个经济发展呢已经有长足进展的情况下，那么他再恢复到这个新的这个集权主义，而这个集是极端的集，不是集体的集。那么在这种强化这个党政的这个合一了，成为这个党国体制了，那么继续强化，那么同时呢要依赖于这些国有企业了，那么来那个包括一带一路了，都是要由国有企业来做什么先头兵。那我就觉得他的这基本的做法，那么是逆就是中国的目前的历史发展的潮流而动的。那么所以刚才有的网友说呢，如果以他这种做法了，有可能呢会给中国呢带来巨大的灾难。那么这种灾难有可能是内生的，包括中国经济的灾难，那么使得中国的中产阶级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方面可能是中国在国外冒险带来国际的这个战争的灾难。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都是有可能的。
嗯哼，陈刚教授，您是否也有同样的忧虑呢？
应该讲确实是这个刚才像高先生讲的，这个其实是一个软实力的一个问题。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一个大国如果希望这个辐射它的外交和影响力的话，这个软实力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呢它缺乏软实力呢，它有可能在这个外交舞台上它是一种这个事倍功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中国它现在虽然这个经济是发展了，这个外汇储备也比较高，这个经济实力比较强大，但是呢这个它在走向世界的时候，它最需要处理的现在就是它的一个国际形象和一个软实力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过去像日本啊，像德国这些二战以后的这些大国，它重新走向历史舞台的时候，它这个软实力起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尤其是日本呢，在这个东南亚包括东亚地区，它的这个70年代的外交呢，很大程度是靠这个软实力的这个扩展而扩展的。所以中国现在呢，它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包括在一些国际的问题上如何做到更负责任，包括在文化上更加有吸引力，在政治制度、在理念发展的理念方面啊，如何有更强大的这个国际吸引力？我认为是未来习近平的这个外交的能否成功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
是陈教授，您刚刚提到了中国现在缺乏的是软实力，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习近平这次在19大的政治报告里面，他是这么样说的：他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来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很多人说，从这段话来讲，看得出来中国未来要推的软实力最大的焦点与核心就是所谓的习思想，这点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稍后我们也可以请夏明教授谈谈他的看法。陈教授，请您先谈谈。
应该讲这个现在还处在一个这个观望的一个时期，因为现在我无法肯定他这个未来的这个他的这套理论是否能够在尤其是第三世界确实取得成效。我们看到呢，这个第三世界在过去20-30年的发展中呢，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看到呢，这个是否一个大国的援助就可以简单的把这些国家的发展提升起来？尤其是通过基础设施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提升，而提高这个国家的竞争力啊，它国家的实力，我认为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它并不是一个有一个现成答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结构的这个提升的速度非常快。其实除了中国以外呢，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大国，包括美国、日本，还有欧盟这些这个参与者，他们也都非常有实力，能够这个帮助这些国家。所以未来我认为会在这些国家出现一个大国间的这样的一个竞争。中国是否能竞争，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困难呢。
嗯哼，夏教授，您的看法呢？那么中国如果要继续真的要走向国际的话，这种所谓的软实力它到底有多少的成分存在？那么另外一方面，刚刚从陈刚教授所说的大国之间的竞争，中国是不是能够跻身其中，这还有待观察。不过也有很多人说，近些年来中国不管是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经济上，其实中国势力已经在蚕食世界了，而包括美国在内有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却对此认识不深，您的看法呢？
对，首先呢，我们必须的那个认识到了，就是冷战结束以后，那么全世界了，那么出现了一个民主化的一个革命，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已经是民主化的国家、民主体制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其实面对着很大的挑战，那么就不是传统的那么这个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他现在面对的大国的竞争，包括周边国家的竞争，一个很典型的就在于美国跟日本跟印度了，还有东盟国家了，那么他们现在形成了某种民主国家的联盟，那么他们对中国的防范和就是警惕了，那么使得中国的其实在亚洲地区的这个空间了，那么其实都受到了这个约束。那么另外呢，就是我刚从印度回来，那么我在3年前呢，我在印度旅行，那么这次呢我又在印度，那么我呢是乘着出租车了，那个在路上跑的话呢，那我感觉到就是3年前的印度和今天的印度呢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说沿途的看到就是许多的新的高速公路，那么许多新的这个大桥，许多新的那个就是高层的居民楼，那么纷纷的在那个就是建成或者正在建设。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来说，它多大的程度上能够跟这些国家那么竞争，尤其这些国家它的民主实力，包括像在刚才有听众说的，包括像印度的文化，像宝莱坞等等，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是中国呢，那么应该向日本、韩国、东盟和就是印度这些学习，而不是以为了它可以就是替代他们，甚至呢可以了就是掌管世界，我觉得这是非常那个虚妄的一种那个就是想法。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针对有关于习近平的新时代的到来，这对于国际局势还有中国未来的外交走向所进行的一些分析和探讨。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今天节目上的两位嘉宾夏明教授还有在新加坡的陈刚教授，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聚焦中共十九大，我们要聚焦的是十九大的权力重组，这对习近平来说到底得失如何，也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时参与节目的现场讨论。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